司马懿听说诸葛亮啊制造木牛流马运粮，使他着实吃了一惊啊。司马懿为什么这么吃惊啊？哎呀，这坏了！他原打算呢，使用一个旷日持久之战，使西蜀军粮草不济，不战自退。现在看来不行了，人家诸葛亮用这种工具运粮，看来这位诸葛丞相想要在这长久的待下去呀、啊。哎呀，这样一来，那不把我的阵脚打乱了吗？司马懿心里有点慌了，他坐起来仔细这么一想啊，暗暗一笑，说不定啊，诸葛亮这大概又用了一个什么骗人的诡计。世上哪有木牛流马之说呀？牲口驮东西可以不印不喂，岂有此理？张虎跃琛何在？猜。二将赶忙过来听令。司马懿告诉他们，我给你们500小校，全都乔装改扮，穿上西蜀军的号衣，在野谷小路埋伏起来。你们多会儿看见西蜀运粮的木牛流马过来，你们就冲出小路给我去抢，不是让你们抢粮食，让你们抢那牛和马。不要多抢，有个3-5匹10几匹就行了。如果能够把木牛流马给我夺回营来，我是必有重赏。得令。张虎岳琛一听这差事倒不赖，给500人让我们带着，化了妆埋伏在小路上抢西蜀军的什么牛马，抢吧。两个人收拾了一下，带着这些小校就离开了大营，埋伏在耶谷的一条小路上，在这儿等着西蜀军的运粮人马。还真让他们给等着了。西蜀军由剑阁往岐山运粮，由谁来压粮啊？右将军高翔。高翔压着这个粮草啊，心里头挺紧张啊。他紧张什么呀？心说，哎呀，我家丞相费了不少的心思啊，造出这么多木牛流马来，由他来驮运粮草，还不用印喂，多轻便呢、啊。哎呀，这在道上可千万别出点意外啊，如果出点意外，那我可对不起我家丞相。他告诉这些押运粮草的小校，你们可千万小心，你们别看这木牛流马是木头制的，你们得当活牲畜那样看待，听见没有？别磕喽，别碰喽，别把它伤损喽。这些小校一听，将军您就放心吧，咱们都运了好几趟了，还能有什么事儿啊？
嘿，大意不得呀、啊！
高翔这话还没说完呢，张虎跟岳琛就杀出来了。开始啊，一看都是些西蜀军，以为是哪儿的巡营廖少的人马呢，没太介意。好嘛，到了跟前看明白了，坏了，是曹魏军来劫粮来了，杀吧！哗，当时就乱了。张虎、岳琛并不是来劫粮，也不是来打仗。是来抢这牛马来了，趁着这乱劲儿，呵，他们就下着手了。原来打算有2-3个人还抬不动啊，感情抬不动，把那粮食由那木牛流马上边给周下去，就光抬这一个牛跟那马，就5-6个人，气得哭着费着个劲呐、啊，还真不错。原来呀、啊，都督司马懿告诉说，抢这么个3-5匹马，1-2头牛就行。这张虎、岳琛小哥俩呀，还真卖力气，真上心，抢回来了8匹马、9头牛。高翔还没看明白怎么回事呢，张虎、岳琛呢，带着他那些小校就跑了，跑回自己大营，把这木牛流马呀往大帐前一放，他们是进帐交令。司马懿这么一听啊，给我抢回来了吗？不错，都督，请您过目。哎呀呀！司马懿竖起大指，二将果然能干呐、啊！ 司马懿走出大帐，他站在这儿这么一看，是惊喜非常啊！哎呀呀，这母牛流马做得太像了，真跟活的一般呐、啊！这就差一口气儿啊！真要是有口气儿的话，这不就都活了吗？用这个东西驮粮，可太方便了。好，不单司马懿夸，他手下的这些文武众将都点头称赞，这玩意儿做的是好，他能驮多少粮呢？来来来，咱们试一试。随着司马懿一声令下，有人把粮食袋子扛过来了，骑着咔嚓往那木牛流马身上这么一驮。司马懿吩咐，来，让他走走，我看一看。这些人一听，好，有的人手真快，抄起鞭子来，叫叫，嘿嘿嘿，啊，你轰什么呀？你拿他当了真的了？他懂吗？叫，对了，前面得有人拉着，后边得有人推着，试试，一拉一推，这玩意儿嘁着咯吱嘁着咯吱就动起来了。哎呀呀，司马懿倒吸口冷气呀、啊，双挑大指，佩服诸葛孔明啊！诸葛亮真乃当今之奇人也，神了！旁边他两个儿子司马师、司马昭一看，心说：“老爹爹，您别一劲夸人家诸葛亮了，诸葛亮确实高明啊！你说这谁能想得到？你想得到，你得治得出来呀、啊！这要没有图样，谁能做呢？”司马懿点了点头，既然你西蜀军可以用木牛流马运粮，哼，我就不可以吗？我怎么办？我照着你这个仿制做的跟你完全一样，我也用它运粮草。别看你诸葛亮有些木牛流马，你运粮还是困难，因为你那叫几十万大军呢、啊，木牛流马能驮运多少粮食啊？我跟你比着运。司马懿想到这会儿，吩咐一声，来呀，把营中的能工巧匠给我找来。找来一百多号，大家往这一站，司马懿告诉他们，你们看见了没有，这就是西蜀丞相诸葛亮绘图制作的木牛流马，你们就照着这个样子给我做，按照这个每头牛每匹马它的尺寸、长短、高矮、宽窄、头尾、腹背、舌、脚、肋、腿、鼻子、眼睛、耳朵、嘴，必须做的分毫不差。如果按期完工，做的跟这一样，我必有重赏。哪个耽误了我的军机，我是定斩不容。大家异口同声，遵令。
心说这还不容易吗？咱们就照着葫芦画葫芦呗。
实在画不成葫芦，还不能画个瓢吗？有样子咱怕什么呀？咱自己出样子困难，这不是都给你做得了吗？你就把它拆卸开了一看，大小机关不是就全明白了，工料又齐备，这算得了什么呀？嘁着咔嚓，曹魏军中照葫芦画瓢，按人家西蜀军这木牛流马的样子，这司马懿做开了。他这时间呢还真够快的，诸葛亮在上方谷秘密制造木牛流马用了半个月的时间，司马懿才用了13天做齐了，也做了1000头牛1000匹马。嘿，还真别说，跟诸葛亮做的那个是一模一样啊。有的张虎他们抢来的那几匹马跟牛啊，那牛耳朵上有块疤了，曹魏军也照着做，也得做出块疤了来。其实那不是疤了，那是木头上的一块疖子，哎，也得选这么块木料给做了，一模一样嘛。司马懿这高兴，哈哈哈哈，太好了，来，把粮食驮在上边走一走，叫老夫我看看。把粮食驮好了，小校前面一拉，后边这么一推，叽里咕噜叽里咕噜，嘿，甭管是上下走还是左右盘旋，哎呀，这个轻便呐、啊，真跟活牛活马一样啊！我看活牛活马赶不上他，还不见得有他灵便呢。太好了，立刻司马懿就派岑威 率领2000精兵由打陇西，用木牛流马给我营中押运粮草。咱们也跟诸葛亮学，跟他比着运。西蜀大营知道不知道司马懿仿造了木牛流马呀？知道啊。高翔回去全说了，
您看丞相，我对不起您，您费了好多心血制造出来的木牛流马，叫我给弄丢了不少。他就摆在这个耶谷小路被劫的事情说了。
诸葛丞相一听乐了，哎，高翔，你没有罪，
我正希望司马懿来劫取我的木牛流马。
你瞧，这事儿可真怪。就这几句话呀，把身边的杨仪都给说愣了。哎呀，丞相，丢了木牛流马不好吧？司马懿若是得了去，一个是咱们运粮的巧妙机关他知道，再一个，如果司马懿要按照咱们的样子仿做一些也去运粮，那可怎么办呢？
诸葛丞相一听，要是那样就好了。他只要是仿造了我的木牛流马，用它去押运粮草，我是自有对策。只要是司马懿这么做，我就有对策，尔等莫要担心。
哦，大家这才放心。过了十多天，探报来报，说是人家曹魏营啊，也用上木牛流马了。派这个押粮官呐、此人姓岑名威，官拜镇远将军。
哦，诸葛亮一听，司马懿很乖巧啊，学的真快呀、照葫芦画瓢，已经把木牛流马做成了，并且跟我学。也用它押运粮草，我即成疑呀。丞相当时传令升帐，叫王平听令，我给你1000小校，让这1000小校全都改扮成曹魏军的模样，在通往北原的路上埋伏起来，等着曹魏军押粮运草的人马一到，你们呢就充作是巡粮道的官兵，和他们混杂到一处，趁其不备将押粮官岑威斩首，然后劫得木牛流马归营，你们就回来。很可能曹魏军有追兵，当追兵赶到的时候，你们不必慌张，将手伸进牛马的口中，抓住舌头，由左向右转三遭，这些木牛流马就会牢扎不动。然后我派兵增援你等，当增兵一到，杀退曹魏军，你们再用手啊抓住牛马舌头，由右向左再转三遭，就可以把这些木牛流马押回大营交令了，算你王平奇功一件。王平一听乐坏了，自己从受令那天起也没有今儿这差事这么轻松，不是就转转那牛马舌头吗？这算得了什么呀？王平当即点齐了人马，换好了号衣，他就走了。丞相又派魏延、姜维二将带领3000精兵啊去接应王平，同时呢给了他500名小校，让这些小校持帆掌箭，每人都带一个烟火葫芦，葫芦里装好了硫磺焰硝，说等着王平啊驱赶着木牛流马一走的时候，就是说回咱们大营这时候，你可以令这些小校摆动旗帆，晃动宝剑，点着了那些火葫芦，闹得是烟气腾腾，雾气昭昭，火光闪耀，是曹魏军不明真相，他绝不敢再追赶了，他就得往下拜，你二将可以领兵掩杀。随后诸葛丞相又让廖化和张仪二将带领3000精兵埋伏在司马懿的大营通往北原路上，不管是司马懿亲自出征也好，还是他派兵增援也好，你二将领人马给我狠狠的冲杀，我是必有重赏。
呵，
帐中众将听这儿全都把大纸挑起来了，赞美丞相这几路人马点拨的可以说是井井有条，滴水不漏。别说是曹魏军的司马懿啊，就是大罗金仙也难逃我家丞相的神机妙算。诸葛丞相的一番安排，曹魏军那儿一点还不知道信儿呢。那位运粮官岑威呀，踏踏实实的走在运粮路上，他是蛮高兴啊，觉得这木牛流马这玩意儿真好玩。我家都督司马懿呀，真有学识，你瞧见了没有？别看我们做不会做，但是我们会偷。偷来学着做，跟你做的一个样啊，是挺好。这比活牛活马运粮都便当啊。有的小校提醒他，我说岑威将军啊，都督的话您可别忘了，在您临行之时，都督是再三嘱咐路上运粮要格外小心。您要想想啊，人家诸葛亮的木牛流马丢了，我看这事儿不能算完喽。都督早就想到这一点，您也不要大意。嘿，你就只管放心吧，这一路上都是咱们的营寨，前面不远就是北原，过了北原就快到咱们的大营了。诸葛亮扎营五座，连寨40多座，我们呢比他并不少，你们担什么心呢？放心的走吧。眼看天黑了，也快接近北原了，前面有人来报说，将军在前面发现好多军校。把岑威吓了一跳，什么军校？哪儿的军校？哎，您别怕将军，都是咱们人。哦，岑威长出了一口气，吓着了我了，我当是结凉的呢。咱们人你慌张什么呀？我没慌啊，你没问问他们是干什么的吗？哎，说了是巡粮道的。哦，岑威一听高兴了，甭问，都督是对我运粮放心不下，派人来呀巡查粮道，怕出意外，这是好事儿啊。哎，你没问吗？是哪位将军率领人马呀？哎呦，将军，不瞒您说，这位将军呢，我还真不熟悉。哦，岑威一想，这很有可能，怎么几十万人马呢？大将不下千员，谁能知道谁姓什么叫什么呀？赶快把这位将军请来一见。甭请，王平就过来了，热热乎乎的跟这位岑威将军打招呼，二人是并马而行，说的蛮热闹。这岑威呀，也不好意思问王平了，说将军您贵姓，怎么称呼？一看这穿着打扮举止行动，这都是自己人呢。尤其是这位王平将军，说话打脸的，嘿，曹魏军的事儿他都知道。当然了，当年王平在曹操手下为过将啊，你哪能瞒得了他呀？所以呀，这岑威挺放心。走了没有一段路，忽然间呢，运粮队伍里边爆炸了，大喊一声杀呀，把岑威吓着了啊。他抬腿就摘枪，那手还没够着那枪呢，只见王平大刀往起这么一举，怒吼一声，咔，就把岑威给斩了。眼看王平带来的那些小校被曹魏军外边这号一啪往下这么一扒，全露出本来面目来了。哎呦，把这些运粮军兵杀的这惨，都是四散奔逃啊。王平传令不要追赶，驱动木牛流马，咱们赶快回营。大队人马哗就奔西蜀大营方向下来了，走了还没有3里路呢，后边叨唠的一声炮响，追兵来了，好几千人马呀。谁带领这些追兵追来了？郭淮呀。这个北原这一带是郭淮的地盘，他在这会儿为主帅。司马懿仿造木牛流马之后，由打这个陇西运粮通过北原，这郭淮啊整天是提心吊胆，
怎么回事？他特别怕这诸葛亮。郭淮心想，我家都督司马懿呀，都不是这位汉丞相的对手，我怎么能行呢？上次都督说诸葛亮是虚攻北原，我没看出来哪点虚，我看是实攻。要不是我家都督增援呐，恐怕我这北原就丢了。那诸葛亮妙计万千条啊，都督这次仿造木牛流马从我这儿运粮，嗨，您走哪儿不好？郭淮又一想，走哪儿也过不去，只得从我这儿走，千万粮草到我这儿别出毛病才好呢。没想到今儿个让人西蜀军把木牛流马给劫了，把岑威也给斩了，逃散的那些小校回来一报，可把郭淮给吓着了。他当时带领五千人马飞马追赶呢，还真让他给追上了。王平这么一看，哎呀，曹魏军这么多人马追来了，我家丞相神算，真得算旧了，快跑！呼啦，哎呦，这些西蜀军扔下这些木牛流马就要跑啊。王平一瞧，哎，你们跑不行啊，转舌头了没有啊？小校们一听，对，别把这茬忘了，都把手伸进那木牛流马的嘴里去了，一下把那舌头抓住。怎么转来的啊？由左往右，对，哎，嘎嘎嘎，由左往右转三圈，有的使劲太大，把那舌头给转下来了。吓得这小校没敢言语，本一下赶快揣兜里了，要回去会口条，吃不得木头的，跑吧。呜，随着王平全败走了。哎，这时候啊，郭淮赶上来了。郭淮一瞧，嘿，哎，还是人多威势大呀，把西蜀军劫粮的都给吓跑了，赶快驱动这些木牛流马回咱的大营，先放到我北原大营去吧，别往这总营那儿运了。对，这也是个办法。这些军校赶忙驱动，驱动了，干驱不动。这些木牛流马是推也推不动，拽也拽不走，拉也拉不动，把这些小校给急得一人一头大汗，这可怎么弄啊？这木牛流马本身不说，木牛流马身上还有好多粮食呢，也不能说把这粮食全卸下来把这玩意儿弄走，你就是卸下粮食了也弄不走，他怎么不动窝了呢？有的急了，又喊上了，嘟架架，那架没有用，它是木头的。对了，这些军校正这儿捣乱，郭淮急了，别在这耽搁时间了，实在拉不走推不动，那就抬吧。好几个小校抬一木牛没抬起来，正在这功夫，忽然听东西两方金鼓大作，把这些曹魏军校气坏了。我们这抬木牛流马呢，没看见是怎么着啊？一个个累得四脖汗流的，抬不动，这都要吐血了。这谁没事又打鼓又放炮，寻开心呢是怎么着？甭理他，咱们抬咱们的，还抬呢？你们倒瞧瞧啊！随着鼓炮声响过之后，左有魏延，右有姜维，人家西蜀军接应的人马杀上来了，就这一下就把这郭淮给包了围了。郭淮心里头透明白，他一看这两员大将姜维和魏延，哼，甭说俩人一块来，单崩哪个我都对付不了，那也得咬着牙发着狠打两下，然后好败呀，要不然怎么办呢？看来这些木牛流马是弄不走了。郭淮呀，虚掩几招，领着他的人马往下就败。他刚败走，这时候王平也杀回来了。王平和魏延、姜维拱手打了招呼，然后命令三军赶快驱动木牛流马回营。能驱得动吗？怎么驱不动啊？人家西蜀军造的呀，方才不是拧了那舌头，这些木牛流马都不动了吗？现在还把那手伸进那牛马的嘴里，抓住舌头是由右往左拧三招，嘎嘎嘎。好，有个小校一瞧，嘿，我说刘大山啊，方才我拧的劲头太大了，我拧掉了一个，是吗？
你可扔哪儿去了？在兜揣着呢，安上啊，安不上，弦儿断了，那怎么办？这头牛就扔这儿得了，咱走吧。是呼噜气的夸大，气的夸大，嘿，把木牛刘马全赶走了。郭淮那些败兵一边往下败着，一边还回头看呢。他们看什么呀？反正我们费了九牛二虎劲也没抬动，你们西蜀军总算把这木牛刘马截了去呀、啊，你们也弄不动。有的抻长了脖子，瞪大了眼睛往回看。他们站在高处仔细这么一瞧，坏了，人家西蜀军呐、啊，把木牛刘马全赶走了。嘿，瞧见没有？旅顺条羊跟着溜达。哎，这可真怪。郭淮一听，是吗？那咱们怎么就赶不动呢？带我来看。他一看，果真如此啊！不行，我非到近前去看看不可，我得弄个明白，要不然都督怪罪下来，我怎样回答呀？郭淮想到这儿，刚要催马带着他这些兵将再追上去，还没走几步，郭淮吓得站那儿了。怎么回事？就看在那木牛流马的周围呀、啊，有旗幡摆动，看那些旗幡下一些人手持宝剑，光华闪闪，功夫不大，只见一股股烟雾升腾，可把郭淮吓坏了。要没有上一次诸葛亮舞出岐山陇西隔脉那一战呢、啊，他还不至于这么紧张。他知道这位汉丞相呼风唤雨，居神遣将，那本事可太大了。今天怎么了？是不是又有神兵相助啊？咱呐，别找别扭，赶快回咱的大营。这郭淮就没敢追，哪来的神兵啊？就是姜维和魏延奉令带来的那500葫芦队，就把那葫芦里的刘坤燕霄这么一撒，把手里的旗幡这么一摆，就把这位郭淮将军给吓跑了。把郭淮急的呀，他恨不得泪生双翅飞到大营去见司马懿，向都督禀报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丢了这么多的粮，您费尽三毛七孔心，九牛二虎力仿造人家的木牛流马，哎，一批没剩，全让人家西蜀军给得过去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其实啊，郭淮不用去禀报，司马懿已经知道了。司马懿听说诸葛亮派人在北原路上劫他的运粮人马，可把司马懿给吓着了，疼得司马懿直蹦。这么多的木牛流马，还有那么多的粮食，绝不能让他落在诸葛亮的手里，老夫要亲自去接应。他带着司马师、司马昭、张虎、岳琛众将，领着10000精兵就奔这北原来了。刚走到半路上，只听耳边一声炮响，廖化和张仪就杀出来。司马懿一见眼前直冒金星啊，怎么回事？他光顾了着急了，恨不得一步就跨到北原，把木牛流马夺回来。他万没成想这儿设下了一支伏兵，多大人物也怕慌忙啊，忙中就出错。司马懿一瞧不好，他拨马就跑。廖化眼尖的一眼认出来了，司马懿，擒贼擒王啊！他催马就追，呵，前边跑得快，后边追得急，眼看前面有一片树林子，廖化一看坏了，司马懿进树林子我就找不着他了，急得他一看手里的大刀，急中生智，他要飞刀取司马懿。